圣经流传千古，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，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。圣经历经风雨，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，惊天动地，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。圣经荡气回肠，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，坚往之来，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。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，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，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十四节，经上记着说，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洁净圣所。开始学习之前，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，是你。
重启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，小角出现了，它的起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四个非常的角向天的四方长出来，四个角中长出来的。有人说小角是其中的一个角而来，其中一角是四方的一角呢，还是四个角中的一个呢？因此要来看一看到底是怎样的。在希伯来文和英文圣经之中都没有讲到角，只是说到四个非常的。希伯来文当中也没有讲到角，但是能够了解这是讲到的角，所以要小心，因为但以理书九章第九节中的之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原文不一定指四个角，也可能指的是四方。以文法来讲，是指的前一句话，原文就是有四个非常的长向天的四风是其中一个来的。我们看第八章的原文，希伯来文。从希伯来文的文法来分析，这三句话都是两个字，两个字。第一句是两个字，四个非常的。第二句话也是两个字，天的风。第三句话还是两个字，其中一个。在希伯来文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了解，希伯来文都是有姓和数的，没有中性的名词。英文中的桌子椅子是中性的，人才会分阴性或者是阳性，但是在希伯来文中所有的名词都有阴性和阳性，而代词必须根据名词的阴阳性。之前讲到法老尼哥说 Elohim 的时候呢，动词会根据名词的姓和数，因此我们要看到这里所讲的是什么，其中一位，其中是什么。第一句话有个数字四，第三句话当中有个数字一，数字无法用阴性阳性来判断，只能看出单复数，一就是单数，四就是复数，因此用单复数来分辨的话就会乱。但是可以看到这三句话的每个字的第二个字，第一句话的第二个字是非常，第二句话的第二个字是天，第三句话的第二个字是其中。其中所使用的这个单数复数就能够告诉我们讲的是谁，是四角的一位还是四风的一位，其中是根据非常还是根据天，就能够看到是哪一个是其中的一位。讲到这个小角的这个起源，但以理书八章第八节讲到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。我们来进行希伯来的语法的分析，非常是阴性单数的，四是复数的，风是阴性复数的，天是阳性复数的。小角中从四角中出来的话必须是阴性单数的，四风中出来一定是阳性复数的，一是单数，其中是阳性复数。其中来看的话必须是从四风中长出的小角，根据希伯来文中的文法来看，小角是天的四风中的一方，但是很多的学者不同意，他们把小角讲成了安提阿哥伊比芬尼。我们要看安提阿哥伊比芬尼是否符合山羊与绵羊的描述。第四节说到了绵羊，他任意而行42个月。第八节说到了山羊，山羊是极其自高自大，可以看到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我们可以看到是马代波斯与希腊比，希腊要比马代波斯强很多。但是继续看小角，第十一节描述小角，并且他自高自大，以为高级天象之君，可以看到对于这三个的描述，公绵羊只是自高自大，公山羊极其的自高自大，而小角是自高自大，高级天象之君，有一个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小角比公绵羊与公山羊更大。这是圣经在描述这些国家一个比一个强。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说安提阿哥伊比芬尼，那么他是一个比一个强的话，那么安提阿哥伊比芬尼他要比亚历山大还要强，但事实上他比亚历山大更强盛吗？事实上并非如此。我们来看一看安提阿哥伊比芬尼他的成就。他呢在罗马的时候呢，他父亲的时候他就被差派到叙利亚，其实呢他是一个罗马的傀儡，他在巴勒斯坦叙利亚进行统治。 犹太人非常不喜欢伊比芬尼，因为他是非常邪恶的一个人。有一天他决定争取埃及，但埃及有一个强大的埃及王托勒密王朝，托勒密其实也是被罗马帝国所控制，但是伊比芬尼想要自己征服埃及，因此呢，他就集结军队往南走。在埃及有一个罗马的议员，当伊比芬尼到了南部边界的时候，议员就招呼伊比芬尼，然后在他面前画了一个圈，让伊比芬尼站在里面，然后说你不能够脱离这一个圈。之后伊比芬尼就带着自己的军队回去了。我们说这就是伊比芬尼的成就，没有什么权力，也没有什么打过仗，甚至呢，一个罗马的议员都可以对他耀武扬威。但是小脚不是与亚历山大同等的，而是比亚历山大还要强大的，因此小脚必须另有其人。谁会是比亚历山大还要强的呢？我们来到了这个四风，第七章讲到了四风，每一个风代表一个国度，因为从其中一风中生出了一个小脚，其中一个国度已经没有了，巴比伦消失了。第一个风是巴比伦，第二个风是公绵羊，第三个风是公山羊，第七章中的第四个风是罗马。这是第七章与第八章的一个连结。这个基督教的组织被称为是小脚，这是一样的，不会改变的。所以但以理书第八章的这个意象的焦点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意象的焦点。第七章和第八章描述的小脚的个性都是相同的，这些都是在描述小脚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势力，是与之前不同的。我们在这个大象之中第七章看到，在第八章也能看到，这个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小脚是与其他势力不同的。第七章讲到了这个23到25节，说这个小脚与其他不同，有眼和口，代表聪明。第七章讲到第二个小脚的特征是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。第八章说到了高级，意思就是高过天象之君，这个描述是一样的。第三个特征，第七章是讲到了他藐视上帝的律法，折磨圣民，毁坏上帝圣民的肉体。第八章也讲到了这里的逼迫不是在肉体上的逼迫，是灵性上的毁坏，假的教导，假的教义，败坏他们属灵的生命。小脚最后一个唯一的一个势力，我们看到，因此呢，第七与第八章的小脚是非常像的，必须是同样的一个势力机构，也就是假的基督教。第七章是从第四个兽而来，代表罗马，第八章是从四方的风出来的，也代表罗马，没有不同，起源都是一样的。这些在第七章我们都有讲过，似乎在第八章又重复了第七章的内容，因此第八章这里呢，不是在专注于这个小脚上。那么第八章的专注点在哪里呢？第八章总共有27节的经文，最中间的那一节就是第14节，也是这一章的一个中心。先知喜欢在写作的过程之中用诗来进行写作，因为这个诗体进行写作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特别的架构来去写作这个诗的，会将重要的放在这一个诗体的最中间。因此第八章的中心的节点就是第14节，说到的就是圣所。这里关注的不再是公绵羊、公山羊和小脚，在这个地方论述到的是圣所。但以理书8章9到12节告诉我们小脚要做的事情，第13节将我们的目光带到了天上的事物，也就是圣者说话。但以理8章13节，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，又有一位圣者为那说话的圣者说，这除掉长线的翻记和施行毁坏的罪过，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，13节之前都是讲小脚做了什么事情，行了多少残暴的事，但是13节不是不再是讲小脚，从地上到了天上，从看见到听到。我们读了这一个兽的这个特征，看到了这个兽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但是第13节突然间听到了声音，看到了圣者，因此我们的目光就转向了他们。我们听到他们说的话，一个圣者问另外一个圣者，是两个圣者之间的对话。在第13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 这里讲到说，这除掉长线的翻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，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那么这是一个问题，其中的一个圣者问另外一位要多久才能应验。十四节又有一个圣者回应，给出了问题的答案。其中的这个圣者问的是什么呢？是随意的一个问题吗？关注的是什么呢？其实他关注的是小脚所做的事情。两个圣者都在彼此说话，问问题，然后进行一个回答。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在希伯来文的直接的字面的意思上的翻译就是，直到持续的意象，这毁坏的罪被施行，圣所和军旅被践踏呢？这句话感觉是不合理的，可是你看希伯来文使用的文字，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在反映着小脚的行动。九到第十二节，我们看到小脚做的事情，圣者的问题中的字眼与小脚所做的事情是相符的。其中一个圣者问另外一个圣者的问题是，小脚的行动要持续多久？答案就在十四节，到2300个昼夜，圣所就必洁净。所以圣所与小脚的行动就连接在了一起。那么圣所与小脚有什么关联呢？小脚与圣所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先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，之后我们再来接着分享。歌曲的名字是《他是我神耶和华》。亲爱的朋友，洁净它在原文当中是被动的语态，意思就是使称义、被建造或者是洁净，这些都是在法庭上的用语，他们的名誉得到恢复，罪得洁净。所有的翻译都与法庭的罪得洁净有关。在2300日的时候，圣所被恢复为义的状态。公羊和山羊是家养的动物，在赎罪日的时候，公绵羊与公山羊要被拿来献祭， 在异象一开始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注意到但以理书八章的焦点在哪里。赎罪日，利未记十六章讲到的那一天，要宰杀公绵羊和公山羊来进行献祭。对于犹太人而言，这一天是非常重要的。圣所每一天早晚都要献上羊为人来赎罪，祭司将血带到圣所的第一层，撒在幔子上。幔子是隔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，当血弹在幔子上的时候，象征着的是罪得洁净。但是在一年一度有一次，大祭司被允许进入至圣所，但不是空手进入，是带着公绵羊的血，之后从圣所出来，然后将手按在那一个或者是公山羊的一个身上，这样这个上帝子民的罪就被转移到公山羊身上，被流放到旷野，之后死在旷野。那么上帝的子民在那一天就要称义，称义是法庭用语。赎罪日，上帝的子民在这一天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日子，他们的房子要油漆清理大扫除，他们要自洁洗澡，不管是前院或者是后院，整个营地都要清理干净，因为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日子。上帝的子民所有的罪都要被拿到营外被丢弃，这是在地上的圣所赎罪日所要发生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之中，异象是发生在天上，圣者在讲话，因此不是在地上的圣所。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圣所的存在是为了属上帝的子民而设立的，不是给米甸人、摩押人或者是其他的外邦民族，只是为了以色列人而建立的，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。在但以理书八章也是一样的，法庭上所使用的圣所的语言讲到的是小脚的行动。在第七章审判已经定了，为了这个小脚要定下审判，就如同地上的圣所为上帝的子民所建立的一样，这个天上的审判也是为上帝的子民而建立的，最后小脚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这个审判不是给那些不是上帝子民的人，而是给那些自己宣称是上帝的子民、敬拜上帝的人。然而这些上帝的子民自己犯下亵渎上帝的行为，我们不需要担心查案审判，因为上帝必须要回应整个宇宙，为什么上帝会接受一些人、弃绝一些人。这个审判要告诉人为什么，因为有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没有根据约的规定保证他们要遵守约中的内容。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所有的世上的这个人的罪，但是事实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呢？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那些声称自己属于上帝子民的人，在他们的行为上是不是体现出他们真的是上帝的子民。我们不要担忧，也不要害怕这样的审判，因为全宇宙要知道我们没有罪，因为基督赎罪的缘故。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比喻，铅笔代表我们的罪，耶稣来到我们的面前，这个时候你的铅笔被耶稣拿去了，你不用再为你的铅笔负责，因为你的铅笔被耶稣拿去了，不用担心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不用再为这一个铅笔负责了，你的名字会被称义，你被宣告为无辜的了。那么这是非常必要的，这样子其他的宇宙的生灵都知道你已经将你的铅笔给了耶稣，但是现在他们还不知道。有人说我们是有罪的，所以呢要进行最终的查案审判。当你住在一个农场里面展示自己的羊群，然后你又欣赏你的羊的时候呢，你的邻舍在旁边也在欣赏着你的羊，然后第二天呢你就质问你的邻居为什么偷你的羊，但是你的邻居可能就说我没有偷你的羊啊，这样的话你会相信谁呢？是相信你的邻居吗？这个时候就需要由法院来做决定，法院来判断你的邻居有没有偷你的羊。地上的法院会犯错误，但是天上的法庭是不会犯错误的，因此呢邻居会很期待法庭的开庭，因为这样就能够证明他自己是没有偷你的羊，证明自己是没有罪的。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但以理书第八章之中，但以理并不了解这个异象，但以理说他不明白其中的异象，这个时候有天使来给他解释。但是呢但以理他不明白哪里呢？就是关于圣所的部分。 耶利米的先知预言说，保证他们70年满了之后会回家。这个时候巴比伦仍旧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70年却马上要满了。这个时候关于圣所的主题出现的时候，但以理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在地上的圣所。但是在第8章之中，但以理得到一个不一样的信息，他听到了要2300日圣所才能够被洁净，才能够重新的被重建。这是但以理他不能够明白的部分，他其他的地方都清楚和明白，所以他非常的困扰。结果呢，他要花11年的时间，他去祷告寻求明白这个意象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上帝要迟延，现在马上几乎70年要满了。这个时候每一个犹太人都很兴奋要回家了，但是为什么上帝迟延了这个应许呢？在这个11年当中，但以理献上了很多的祷告。在但以理书第9章，也就是大概公元前的539年了，现在是马代波斯帝国的元年了，但以理他的祷告就更加的迫切。在这个祷告之中，他揭露了到底他在期待什么。因为但以理他误解了2300日圣所洁净的意象，他以为是地上的圣所，但是但以理8章所说的圣所却不是在地上的圣所，而是在天上的圣所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但以理书第8章的这个预言的这个重点和焦点是在哪里？它不再是放在这一个四大帝国的兴衰上，也不是放在四大帝国之后的那个兴起的小角上。但以理书第8章的这个预言更着重的是放在这个圣所的被洁净上。但以理他不明白，他祷告寻求，到了第9章，上帝借着天使向他启示明白了。那亲爱的朋友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洁净圣所的这一课的内容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。最后，如果您想要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，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@vohc.cn。 感谢您，愿上帝赐福您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